生命记第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阿摩斯书第二章，题目是行邪恶必受罚，尽心归神蒙福。行邪恶必受罚，尽心归神蒙福。今天两边相对，给我们一面看到神的仆人阿摩斯这位先知继续的审判，他是遵神的命在审判列国，接着就是摩亚，审判的摩亚，接着就是犹大以色列。看来犹大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讲的最多，这是以色列的败坏，常常是简直比列国还要更甚，又不虔又不义，又贪婪又拜偶像又厌弃神，所以犹大以色列的罪今天呢，特别是声讨他们的罪。这两边相对，我们犯罪一定被掳，犯罪一定被神弃绝，而且遭到神的咒诅。但是生命记的第三十章这个题目就是归回尊道，就是归回主道，就归回主的道。什么时候在被掳之地就被赶到这个天下万国当中，这当然只是以色列了，也可以带来我们的灵性。什么时候我们追念他的话，追念神祝福与咒诅的话，尽心尽性的归向神的时候，接下来神的允许，这里啊第一段里面就有七条允许，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包括神怎么样咒诅领导，神怎样祝福领导，只要你什么尽心尽性的归向神，肯听从他的命令，神说我就要再一次的怜悯你们，再次救回他们，使他们蒙恩得神祝福。所以可见的，行邪恶一定受罚，但是我们尽心的归向神一定蒙福。这就是今天两边的中心，所以今天两边中心的意思就是归向神，那边呢是离弃神，你离弃神一定受罚，不管你是犹大，你是以色列，你是上帝的选民，不听神的话，厌弃神，甚至所行一切的邪恶的事情比列国更甚，那当然受罚，得不到祝福，得不到祝福。同样聚集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的灵性也这样，什么时候我们离弃神，轻看他的话语，厌弃他的命令，那我们就受罚，你心里面的光景就是受到咒诅，什么福也没有。所以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归向神，我们要尽心尽性的来归向神，来归向神，归向神就是归回主道，归回主的道里面就能够蒙福。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那边是背道，这边是尊道。归回的一个特点什么，就是从今以后听主的话了，不再背道了，守道，守道与背道。守道的人虽然经过被掳，虽然经过神的责罚，但是悔改了，归向神了，离弃了偶像，不再心偏邪了，彻底弃绝罪恶了，那这个恩典福气就来到，恩典福气就来到，神的允许就是这么现实。那这一个生命记三十章后面呢，也特别是两种选择，神的仆人摩西是呼天唤地向他们做见证，把生死祸福两条道路两种选择摆在以色列面前，就是让他们听主的话。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四小段五节对四节，四小段五节对四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这边十节那么八节，我们看第一段，就这边十节那么八节，题目是尽心归神蒙福，行恶弃神遭怒，遭到神烈怒。尽心归神蒙福，行恶弃神遭怒，所以两边对比啊，就更加清楚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我们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路，就是尽心的尽心的来归向神，那神的福就临到我们。啊，现在我们看这边一到十，一到十，我们知道二十九章到三十章这两章就是摩西临终之前在摩亚平原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神借着摩西所立的约，这个约也叫做帕勒斯丁的约，就包括二十九章三十章。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点，我所陈列在你们面前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 你在一会儿你神所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我看一下英文更清楚，这意思说，神说我在你面前所陈明的一切祝福和咒诅的话，那就是神以色列一进迦南，神已经向他们陈明了，一进迦南就向他们宣告了，在以巴路山宣告咒诅的话，在基利星山宣告神是祝福的话，都听到了。所以神说，当你被神赶出，被驱赶到万国的时候，受到神的责罚的时候，你就当心里追念以上祝福和咒诅的话，不是说先是咒诅后是祝福，就是你要追念神的话，这个话里包括祝福也咒诅。你追念的时候，底下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第一就是我们要追念主的话，一个人灵性的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追念主的话，对主的话有一个渴慕，有一个寻求的态度，而不是呢不理不顾，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我圣经念不进去，我就忙，我就玩，我就闲，我就睡，我就是不爱究竟，那你永远不能归向神。归向神就是归回主道。我们所以对向神，我想我个人经历就是这样，就又偏离了主的道，远离了主的话，所以这样睡那样睡，什么都翻得出来。离开主的道，我们就是无鬼，我们就是什么，就犯罪，就得罪神。因为一切的罪恶就是你触犯了神的律法，得罪了神的话语，所以要追念主话，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咒诅怎么变成祝福？第一，追念主话。被赶出到万国，为什么遭到咒诅？得罪神。那现在你要怎么回来？你第一就要追念主话，打开圣经多读一点，看不懂也读，心静不下来，你读读就静下来了，要追念主话。第二是什么？就是第二点，你和你的子孙说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提了尽？就你真心真意，诚心诚意，而不是半心二意、三心两意、半心半意，尽心尽意来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归向神就是归回主道，所以今天我们题目就是归回主道，叫归回。整个这张圣经的题目就是要归回主道，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在悖谬的时间，就是尽心尽意的爱主，不是，是尽心尽意的爱自己，整个的心就为自己，为自己打算，为个人打算，为儿为女为孙，为家庭，为自己的幸福，为自己的个人的利益考虑来考虑去，尽心尽性。那个心，那个性啊，性就是意念，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可以说思想，我们的感情，整个的心就是扑在位置。现在你要转过来，你追念主话的时候，你就尽心尽心归向他，归向主，也就归向主的道。本来我一心一意，我尽心一意就是为自己，现在我整个心想到他，想到他的国度，想到他的工作，想到他的教会，想到他的儿女，想到他，尽心尽心归向他。本来整个的心是爱偶像，整个的心，现在什么叫尽心尽意归向神？我们看一下31章。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对主的态度，一个态度，对主话的态度。11章18节，他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这个心和我们的意就是 mind， 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本来怎么样？本来就是为自己，为偶像，为世界。现在怎么样？主说你要把我这个话要存在你的心内，留在你的意中，这就叫尽心尽意归向神，也就尽心尽意的爱神。所以第6章啊，申命记第6章讲的，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的是吧，来爱主你的神。所以耶稣总结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是这句话，怎么爱神？爱神就是守他的命令，就是这句话，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所以现在归向神就是这样，整个的心转过来180度转向神，而不是在为自己活，而不是一天的就鼻子底下这一点，整天就想个人的事情，归向你的神，而且照着我今日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 一个人转向神归向神的时候，他一定听神的话。主怎么说我怎么做了，我过去所以挨打所以受罚，就用什么不听他的话，塞耳不听，硬着颈项扭转肩头，什么神的话也不关心也不顾也不看重，所以吃亏呀、啊、吃亏就不看重主的话，不把主的话当标准。可是神是用他的这个什么，用他的准绳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来衡量我们，来审判我们。所以你尽心归向神是第二，第三就是听从他的话，听从他的话。第三点就是神就是允许把咒诅变祝福。那到底有什么福呢？接下来就是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就是神允许的福。第三节的福一直到第十节为止，这里包括七个方面，我们只有简单的说讲。那神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背着的这里第一点，蒙连续蒙救回，救回的意思蒙赎的意思，蒙连续蒙救赎。第二是什么？神说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第二就是使你归回故土，招聚回来，重新回到羊圈，归回故土。这是第二点。第二啊，刚才第一就是蒙神怜悯，是把你救赎，还要把你召回来。然后第四节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神有能力，天涯海角也能把你召回来。你说我离这个好远呐、啊，好远，主也能把你拉回来，靠救恩。第五节是第三方面，耶和华你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不但他把你救回来，把你召集回来，让你进到哪里？进到美地，就进入主的丰盛，进入美地，列祖所得地，你可以得着。第四是什么？他善待你，使你人数比你列祖更多。使你兴旺发达，使你人数增多，使你为主能够多多结果子。你一个人蒙恩，地上万国都因你蒙恩，你成了蒙怎么样？成了万人的祝福，万人的福。这是第四。第五是什么？就是这个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很宝贵的应许，那被你归回呀、啊，这你心里的污秽都除掉，这是什么原因、啊？也是借着十字架救赎，使我们心里受隔离，里面的污秽脏掉。心里的污秽除掉，在英文就是心里受隔离，就里面受隔离。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在经验里怎么受隔离。我们不是接受人手所受的隔离，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借着十字架。这多宝贝的允许，这就是第六节。第五个允许，第七节又一个允许，耶和华你神啊，必将什么？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后裔的人身上，就是仇敌遭报，他害你，他都受苦了，他都受害，咒诅加在仇敌身上。所以第八节说，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循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的归向神你的神。你看这一节非常长啊，这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为止啊。你看这一节，他必使你，下面最后一个福是什么呀？就是神降福给你，你再蒙喜悦，哎，给你样样丰富了，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是你身所生的，牲畜下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吃不够，吃的吃不完，喝不尽，样样都丰富。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这一共是七条允许，哪里来的？前面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在被掳之际，在被赶到万国的时候，第一，你追念主的话；第二，你尽心的归向神。如果你三心二意得不到，这七个福一个也得不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三心二意。你说我归向神，实际根本没真心。祷告很好听，祷告很漂亮，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口是心非，假冒伪善，法律上也一样了。你不能够这样，我也不能这样。所以这个先决条件很要紧，我讲，追念主的话。尽心归向神，听从他的话，那么下面允许就给你了，这一切允许就给你。 啊，现在我们请翻过来对待这边，这边告诉我们神宣布对列国的审判，继续对列国的审判。第二章一开头是对摩押的审判，摩押的意思就是从父亲来的，不光明啊，啊，一点都不光明，这个人的来路都不光明，私生子一样。所以说这个信徒是真信徒啊，不是真的，钻进来的。所以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你书在48章详细讲摩押，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回去看一看，你就知道摩押的罪是怎么罪：狂妄、极其骄傲、夸大、安逸，还有呢，从来不倒空，如酒在渣子下沉清，从来不倒空，不从这个瓶子倒到那个瓶子，从来不倒空，表面沉清，底下一大堆渣子。这就是摩押，所以神说你不倒，将来一天我来，我差遣列国来给你倒，所以瓶子都打碎。耶利米书48章，我们没工夫去看，所以这就是先知要声讨这个摩押的罪恶。但是在这里突出的讲的摩押什么罪呢？神说我并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你三番四次犯罪，你还不是一次。什么罪？恨人。我们注意啊，我们这样恨人，你别以为很属灵，我们常常不知不觉还在恨人，这人不高兴，这人有成见，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你看看恶毒，恶毒到什么程度？以东王他已经死了，你还恨他？因为摩押以东啊，这两个国家是邻国，两个邻国彼此相仇，仇到这个程度，越挨得近越为仇。为什么？利益冲突，利害矛盾，就冲突啊，就对他就不高兴。你这个包括不高兴，你就是摩押人，就是摩押，把人家的骸骨还要烧成灰，他已经死了，你看看，这叫做恨之入骨，这叫恨之入骨。所以神说我不能饶恕你，这可见呢，他不是一次的，三番四次。如果你一次恨人，上帝说我饶恕你，好了，你以后改不改呀？三番四次恨，还恨，还恨，还恨。这个里面要找找原因，嫉妒啊，恨人跟嫉妒也是有连着的，大概骨头里有朽烂，不对付自己去烧别人，拿着火去烧，把人家骸骨都烧成灰，恨死了，恨得你面绝子绝孙才好呢。平常说恨得把你面灭尽才好呢，就把人恨得这样。其实应该对付自己，不对付，两边相对啊，这个一节对一节。我们知道今天是基本上都是一节对一节，四五两节是对第四节，你看看两边相对。这边三番四次犯罪，对着那边为什么被赶出到万国也是如此，所以被赶到万国去，被追赶到万国要想想什么原因，不是一次犯罪，三番四次。这个说明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恶根性、劣根性，要找出自己的罪根，为什么三番四次。所以上帝说我把你赶到万国去，赶到万国去，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背弃越受咒诅，受到咒诅啊！所以要追念神的话，什么叫追念呢？要对对号。第一是追念神的话，什么话？神一切咒诅和祝福的话，就对照，一对照看见了，哎呀，神的咒诅领导我不是没有原因的。对着这边什么？恨人，屡次犯罪必受罚，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屡次犯罪必受罚，那边就是背弃约受咒诅，受咒诅。那怎么办？那面是当追念主话。所以现在我们都聚集在这里的意思也是，我们要千金卑卑的要思想主的话，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够了，以为自己已经很属灵了，我们要常常的天天的追念主的话，就是有一个渴慕希望来蒙光照，用主的话来对对号，对对号。当追念主话，对着这边来就当追思己恶，追思恶行啊，什么恶行啊？烧人家以东，以东固然不好，但是你对以东的态度好不好？你为什么恨人恨到这个程度，恨得骨头都给人烧灭？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恨人入骨，对着那边必受咒诅，那咒诅一定引导你，你不会得福的。你如果现在不改这个恨人，一定不能够得福，除非你把这个恨拿掉。 那么一定才那个蒙福。神呢是咒诅变祝福，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听主的话。第二点，我既然降火，你不是用火来烧别人吗？上帝说我现在用火来对付你，火就是神严厉的审判，火就是神公义的灵。所以说我却要第二点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这加略就是摩押的一个地点，把他宫殿给他烧掉。摩押必在昏囊内什么呐喊吹角之中死亡，那就是全国内讧啊，这个战争啊，在这个搅扰当中啊，他一定死亡啊。你害死别人，你害人，你就是自害啊。降火烧灭宫殿，对着那面去，什么是火？那面就是神的话，神话，神的话有威力。对着那面就是神的话有威力，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火。主的话就像火一样，是烈火的怒法。那面就是要尽心归向神了，是不是？要尽心归向神，因为什么？因为主的话起作用了，主的话起作用。所以这边是降火烧灭宫殿，那么神的话有威力。这边你屡教不改灭亡，最后摩押人必定在怎么样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就说明屡教不改灭亡。那面是受教归回蒙恩，那么归向神了，你就蒙恩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归向神呢？我们应该怎么归向神？那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归向神，归向神不是说嘴巴一讲我归向神，你是不是尽心尽性的归向神？也可以说整个的心意念都要归向神，不要有一点还留给你的偶像，留给你自己，留给世界，还保留。许多人说我保留，你保留什么呀？所以我们自己都没一样都应该否定，不要保留，尽心尽性归神。对待这么的不肯悔改必死亡，没有尽心尽性归向神还不肯悔改，那一定死亡。所以我们要受教啊，受教啊。那面是受教归回就蒙恩，这边屡教不改那么灭亡。一面是听从神言，不但尽心尽性归向神，而且听从他的话语。这边是刚硬悖逆，根本不听，摩押不悔改，那一定灭亡。再看第三点，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一切的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三点特别提到审判，这是个首领，做王做首领当官的，你自己做审判者，你自己却是不肯受审判。所以对在那边去，神是一个审判者，神来判断，那边去神实行公义，那边就是因为你肯听从神的话，你尽心尽归向神，神说我就怜悯你，这就是神实行公义。这边剪除审判者，因为你不配做审判者。所以传道说不久我们就念了，就第三章嘛。在日光之下，审判之处必有奸恶，哪里有真的审判真的公义？没有，没有。所以神实行公义，所以你真的悔改，神说我就要怜悯你。这边呢，剪除审判者，这边是我必剪除，那边是必神必连续。你看两边神的态度为什么不同？根据我们本人，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到了，神的态度是根据我们的本人。你悔改，你归向神，你必蒙连续，神说我要连续你。这边你根本没有悔改，神说我必剪除，我必剪除。两边相对，那么是救回被掳，哪怕你在天涯，上帝说我把你救回来，救回被掳。这边呢，同被杀戮，你首领也好，你审判者也好，全部都被你杀戮，这是不同的对待。为什么呀？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不悔改的人一定剪除，你悔改的人，甚至我连续你，我要连续你。别再看第四节，四节是这四五两节，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从第四节开始，犹大要受罚，就是犹大受审判，因为前面列国都讲完了，这就是以色列周围的列国。现在从第四节开始，四到五讲犹大，六节一直到后面讲以色列。所以那也就是让犹大和以色列神的儿女，你看一看，列国都受审，你当然也受审，而且你比一比，列国犯罪，你呢，你一点都没有比列国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承认的，我们基督徒犯起罪来得罪 行尸走肉，有的时候甚至真的比不信主的还要糟糕。你看雅各家，后来是蒙神拣选怜悯了，雅各家几个好的，败坏了，败坏透顶了，肉体情欲。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圣规，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这是第四节，就讲了好几样罪恶。你说这个是不是该罚？三番四次犯什么罪？第一，厌弃神的圣规。神的圣规就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他却什么厌弃啊！现在我们看阿摩斯书啊，第二章的第四节啊，你看看声讨犹大家的罪，第一就是厌弃神的圣规，我们常常也会这件事，你做的根本就和神的话所相违背的，还敢做，那你就厌弃神的圣规。第二，不遵守他的律例，根本不遵守，把神的话放一边嘛，不遵守，明知故犯。第三，随从虚假的偶像，这结果走迷啊，那还不走迷？你心中有偶像，一定走迷。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什么事都颠倒，神魂也颠倒，真理也颠倒。因为有偶像啊，你就不，你就是摆不平了，所以走迷了，走迷了，两边相对。这边是厌弃神言受罚，为什么犹大受罚？因为你厌弃神的话，所以受罚。那么是听力被召归回，认为听话了，尽心归向神了。我们听从神的命，上帝说：“我把你召聚归回，把你召聚回来。”这面是三番四次犯罪，要承认我们三番四次犯罪。那面就是被赶散在天涯，也就只是犹大家呀。我们知道后来为什么犹大家被掳以后，就是被赶散在天涯。但是那面归回美地蒙恩兴旺，你归回了，你尽心归向神，所以我把你带回来，不但我把你领进美地，而且我使你人数增多，胜过超过你的列祖，你看你迎娶多宝贵。归回美地蒙恩兴旺，这就是迎娶。这边呢，这边随从虚假的偶像偏邪，那你叫做离开了美地，想把你赶出美地，让你什么呀？让你衰败，让你灭亡，让你亡国被掳，哪有兴旺啊？这边是蒙恩兴旺，一面是什么？随从虚假的偶像。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有虚，所以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虚假的，根本不是真神，是你心里面想出来的、造出来的、人手人工雕刻出来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正悟，你不正悟，你就不能归回。我想这一节神也很要紧，为什么走迷？背道走迷，那边正道什么呀？归回，正道就归回。那边是神说：“我把你领进美地，领进美地，原因什么？不再背道了，不再走迷了，弃绝偶像了。”那边是神善待，所以你人数增多呀。这边是神刑罚，都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两样对待？就是因为你不肯悔改背道，所以这个犹大一定受罚，后来果然受罚。第五节，神怎么样罚呢？我却像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不但是耶路撒冷宫殿，耶路撒冷的圣殿都被烧毁。在历代下36章，在王下最后一章也都同样提到，这边是神降火烧灭罪，以为烧什么呀？烧宫殿就烧罪恶，烧圣殿也是烧罪恶，因为圣殿里充满了偶像。都拜了别神了，像玛拿西的似的。为什么神说玛拿西的罪永远不得赦免？因为他带来的那个坏的影响啊，一代代都跟着他。他的儿子也是这样犯罪，在神的圣殿里面拜千上万象，为千上万象筑坛，雕刻偶像，所以神降火烧灭罪，那面就是除去心里的污秽，那面是神赐的允许。所以我们心里的污秽啊，需要这个神降火。神的火，所以我们天天祷告说啊，求你那个圣灵的火，十字架祭坛的火，把我里面的心里的污秽给我烧掉。你说什么是心里的污秽？里面的骄傲，里面的自以为意，里面的恨人，里面的贪婪，里面的不饶恕人，这就是心里的污秽。 为什么说进无慧呢？外面看不见，外面人不知道，可是上帝知道，我自己知道。所以感谢神呢，来到这里这几年，主就一直光照，里面这些东西都有，样样都有，没一点好东西。就天天主啊，求你用你的火烧啊，啊，我心里的误会烧掉，不然的话不能做传道，也不能来这奉差遣。神今天不看你外面轰轰烈烈，一时怎么得逞，怎么会工作有果效，乃是我们心里的误会要除掉，要在美地长久，要除掉，那才能够蒙恩典。所以这个第五节，那面是啊，归回爱神，这面就是犯罪弃神，所以被烧啊，宫殿都毁掉了，因为你犯罪，你离弃神。那面呢，归回用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们怎么爱神？尽心尽性的爱神。这边第五节对那个第六节，尽心尽性的爱神。这边呢，什么时候归向神呢？苦透炼尽归神。我们知道神这个刑罚犹大，刑罚耶路这个以色列，刑罚耶路撒冷和刑罚列邦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神使他们还要被着归回，神是爱的鞭子，目的还是使他们的心归向神，使他们蒙恩，使神允许还能领导他们。所以两边相对，苦透炼尽归神，那么是尽心尽性的爱神，不苦透也不会爱神。一个人呢、啊，只有对世界死透了，他真的爱主了，他真的渴慕主的道。我们对世界还没有真死透，所以为什么长期主造就，长期熬炼，就是让我们对世界这一切真死透，那就是他降火，降火烧啊，烧灭啊，把你耶路撒冷虚虚假假的侍奉，把假冒伪善的这个圣殿全部给你烧个光，烧尽，那么以后真正尽心尽性的爱神了。今天我们再看第六节，六节、七节，讲到以色列的罪恶，那是更加的厉害了。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三万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就卖了穷人，多么贪婪呢、啊？多么欺压别人，多么损人利己啊！简直没有方法，不知用什么来形容这个以色列。见穷人头上的蒙着灰，都要垂涎，都要流哈喇子，垂涎三尺。这个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人家来敬拜侍奉神了，他最好你都给我，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你自高自大，人家谦卑才拦阻人走这条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这叫什么意思？两代人。这叫上行下效啊，父行子效，一块行淫和一个女子，怎么叫和一个女子？这一个女子是谁？传道书我们最近已经开始读了，传道书的第七章有一个女子，父子从一个女子行淫，一同手迷惑被勾引，这个女子是谁？二十六节，传道书七章的二十六节。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被他缠住了，爸爸也缠住，儿子也缠住。这个女人代表世界，代表什么？淫妇。这个人比死还要苦，心是个网罗，手是个锁链，你挨他近点，他那个手就把你锁住，好比箴言第七章一样，那无知的少年人不就被那个淫妇一把就抓住，最后啊，如同牛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鸟进入网罗一样，自己还不知道，甜言蜜语被勾走。父子从什么？从一个女子行淫。还有一节圣经，一处圣经也很要紧。这一个女子是谁？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不要老一代的传道人受了迷惑的，有的受迷惑啊，不是都这样，有受迷惑的，被世界抓住，被金钱美色抓住。那么我们下一代的传道人呢、啊，也同样如此，都不知受教。哪一节圣经？启示录第十七章，应该是三节到六节。启示录十七章讲的一个女人，这是老约翰在异象里看到，请大家听我读，三节到六节，三节到六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看见一个女人，大家看见没有？你不带到旷野，不被圣灵感动，你还看不见。哎呀，这世界很美好，大家都爱我，轰轰烈烈给我登报，给我鼓吹， 跟宣扬你的出名传道人，你不知道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建筑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好吸引人呐、人就喜欢这些美色的东西，穿着戴的大名妇啊，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谁不喜欢？手里有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当然历史上可以代表那一个什么这个天主教罗马教皇的实力，但岂止就这么只指着这一方面呢？现在有没有就是这个女人迷惑了天下，也迷惑了教会，也迷惑了一些传道人，因为不肯退休啊，没有谨慎自己，不肯对付里面的情欲老我，外面越讲道越轰轰烈烈，是越得罪神，被这一个女人父子都被她勾引，这多么危险！就是世界就这个大淫妇教排斥，所以神说亵渎了我的圣名啊，亵渎了我的圣名。我们就到这啊，六七两卷，两边相对，六七两卷，这边屡犯罪必受罚，那还不受罚，一定受罚，这讲的以色列，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你是神的选民，你犯罪神更要罚，这还自己的儿女，你不听话更要打，更要打了。那面咒诅临到仇敌，那面是你听神的话，有一条引取就是神说，我使这个咒诅临到什么那些恨你的人。你到仇敌这边呢，你屡犯罪你自己受罚，一面是恨恶逼迫子民，所以他受罚呀。这边呢，这边是比仇敌还不如，这边是受贿屈枉一人，又受贿又屈枉，屈枉人好人，为银子就卖了一人了。为什么？他多给你点钱，你这个审判官就没公义了，定一人有罪，定二人有理。这样的事情啊，真言、生命纪、摩西律法都提，应该受咒诅。在这样的屈枉正直颠怎么样？屈枉正直啊！所以对着那边呢，就是恨我逼迫子民，你恨我逼迫子民，你一定受害。这边是受贿赂屈枉一人，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子民受罚，你不听神的话，你一定受罚。那边是仇敌受报。那就是你听神的话，神说我让那些个仇敌啊要遭报，而你呢，你要蒙恩。这个呢，你神的儿女不听话，你这么样的贪婪，你看看一双鞋把穷人卖掉，谁得卖人呐、什么叫卖人？出卖人呐、害别人呐、我们常常一句话就能把人出卖。他说了没？他说了，根本没有说，是因为你受了贿赂了，出卖穷人，为一双鞋就这么占点便宜，损人利己，贪婪。贪得无厌，所以我们今天做传单要对付什么？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的财，贪财，还有贪色，骄财色是我们传道人的致命伤，致命伤。你说我没有，你可能某方面没有，不可能三方面都没有，都没有还有个骄傲在里面。有人家又贪财又贪色，也有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是何等恐惧战惊啊，要对付自己，对付对人不义，对神不虔，这就以色列。第七节，这点是什么？应该爱神爱人，他就是不爱神也不爱人。那么是归回以后听从神的命令。这边是怎么样？这边是已经进了美地了。那边就是神说：“我把你们重新带到美地，是你听从我的命令。”这边已经进了美地，是不爱神也不爱人，穷人甚至头上的蒙的灰他都垂涎。而且呢，阻碍天明道路，又去行邪淫，所以两边相对，这叫损人利己。对着那个就是背弃了神的命令，神说我给你的命令你遵守，你就蒙福。这边你损人利己就背弃神的命令，这边是亵渎神的圣名。为什么？父亲跟儿子同跟一个女人行淫，就是都不支持到这个地步。那这个儿子也有道理啊。儿子有什么道理啊？你爸爸如此吗？我也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做长辈的人，我们要非常非常战兢。他什么都跟你学。像我家里的人，我说这两个孩子， 我说你们别老看电视，我爸爸我妈妈还老看呢。我这两个侄女那时候还小呢，他就会给你一句话，你说我有什么用啊？我爸我妈一天两个眼睛就瞪着电视，你叫我不看。所以亵渎我的圣名，那么是归回荣耀神明，那么是被你归回荣耀神明，样样蒙神赐福。这个欺压穷人，那么享受丰盛，甚至我给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绰绰有余，样样丰富。所以两边相对，当我们丰富的时候，千万不要欺压人，因为自己有钱有势力了，是吧？有钱就有势，有钱就 有能力啊，有本事了，就欺压别人，千万不要欺压别人。那么现在就第八节了，第八节，我刚才现在说的这个意思是第八节，第八节对的那么是九十两节，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握在其上，人家穷了才当了一件衣服，他拿了人家衣服他就占点便宜，我拿你睡觉他铺在我的身后，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可见的又什么呀，又偏邪又行恶，跑到庙里面去啊！看来这杯酒，这个酒是受罚之人的酒，人家受罚他在享受，他享受，所以满心满脑的作恶，背弃神，又不虔又不义，所以那边是恩典有余，这边是罪恶灭顶，这是罪恶灭顶了，这么害人，这么占便宜，那边是恩典有余，一面是，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尽心尽性归向神，那你就多多蒙恩。这边呢，满心作恶背弃神，所以可以说不虔不义必受罚。那面就是听命蒙福蒙喜悦，神说我再喜悦你，是那边是蒙福的允许啊。这边为什么受咒诅？为什么遭到神的惩罚？因为你不虔不义，你完全背离神的道。所以可见呢，我们被主归回就是归回主道，归回主道。现在我们为众教会祷告，为所有神的儿女祷告也是这样。为什么不虔不义？这个心偏邪，又犯罪，又虚假的偶像，又是行淫，因为偏离了主的道，离弃了主的道，厌弃了主的道，所以才导致如此。这就是第一个。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十一节到二十节，那面是八节到十六节，题目是心存主话，不被勾引，忘恩遭祸。心存主话啊，主的话在我们心里，主的话在我们心里，不被勾引，不要还有什么天上地下一切的神啊别神也勾引你，忘恩遭祸，提醒我们不要忘恩。好，现在我们看从第十一节开始，这又是一个十一节到十四节讲到什么？讲到神给的诫命，神说我吩咐你诫命不是难行的，你别以为好难好难，他这里解释这一个，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你别以为高不可及，远的不得了，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从天上取下来呢，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得来啊，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其实这都借口。所以这两节圣经就主的话离我们并不远，不是难行的。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就引用了这一段的圣经，但是保罗把这个诫命把它改成了基督，这个保罗是在这里启示的灵啊，在他里面。为什么？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罗马书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是谁？就是基督。所以离我们远吗？是啊，基督是天上神的儿子，但是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什么样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说离你远吗？不远。难吗？根本不难，他这么愿意跟我们亲近，他成为一个人，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跟人打成一片，为了拯救我们这个在最终的人，不是在海外一样。解第十四节更清楚了，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是你可以遵循。所以保罗总结的意思就是说，你若口里承认基督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什么 基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的这位主，就你接受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所以主的话我们要真的放在我们心里。另外也可以说，主的话为什么不难，就在你口里，所以我们天天在背诵，天天在读在念。而且呢，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知道神嘱咐约书亚，摩西死了，嘱咐约书亚的话里面特别重要一句话，也是这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不可离开口什么意思？我们的口要承认主的道，要承认基督，我们的口要背诵，我们的口要见证，我们的口要传扬，就是主的道。所以主话不能离口，住在你心里。第一就是你心里要相信他，就在心里难吗？主的话在心里，你只要把心门打开了，相信接受。还有什么意思？昼夜思想主的话，昼夜思想。所以这是一个操练的，我们要昼夜思想主的话，那你就可以遵循，就可以遵循。看那第十五节，我们看十五节以后就是两种选择，两条道路。所以摩西在警戒他，看那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沉溺在你们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所以神的要求没有别的，爱他，守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所要进去得业的地上赐福于你。你就蒙福，在哪里蒙福？在美地蒙福，神赐你的应许之地，你就蒙福，你得到生命，而且更丰盛的生命。那是怎么能得到呢？就是爱他，守住他的道，那你就蒙福，而且人数增多。十七节，如果你不是这样，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到，根本不爱他，对主的道马马虎虎无所谓，偏离，不肯听到，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所以一个人一偏邪，就源于什么？因为里面已经有了假神了，你就偏邪了。心偏邪，什么叫心偏邪啊？拜偶像了，心里又喜欢这个那个，心里动心了，要心一动，你心就偏邪了，是吧？你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那你就是偏离了神的道，其实就是背离了神的道。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所以以后犹大家被掳，南国被掳，北国被掳，先后都被掳，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离弃神，背离了神的道，去拜偶像，被勾引了。你必定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了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们知道同样的话，类似的话，在约书亚记二十三章，也就是神的仆人约书亚临终之前，也是这样提醒。如果你稍微偏离神的道，约书亚也这么提醒的，那你一定在美地上速速灭亡。这里说必不长久，速速灭亡。摩西最后几章啊，同样的意思。所以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主的话就是生命，主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你要拣选他，他所走的路，他为我们所选择的，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的道路，我们要真正得到，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这就是呼天唤地啊，只怕我们听不见呢，天天在呼喊呢。真言是说，智慧在呼叫，在高声的说，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在十字路口，在街上，在高声的呼喊。所以主在大声疾呼啊，所以我们爱。下面就是去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忠告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他就你的生命。所以我们离开主的话，我们里面生命一定就枯干。你不管你念多少书，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书念的越多，结果呢生命越枯干，因为你没有得到主的话。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在乎他，是吧？就是在乎什么？你跟主联合，你得到生命，得到主的话，天天看重主的话。这就是我们每天要追求的，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居住在哪里？就在主的里面。我们知道在很多圣经啊，民数第三十五章最后讲，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你们中间。这个美地是指的和神同住的意思， 真正是神人同住以马内利啊。得美地当然是指着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得美地是指着我们得到替换的灵魂，得美地更要紧的是什么？神给你在神向你列祖所启示允许地上能够居住，与神同住，神住在你中间，这多么大的恩典和福！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受警戒，选择生命的路，不要选择死亡的路。对他这边请看九节到末了九到十六这一段九到十二，先看九到十二。九到十二是责以色列忘恩负义。以色列呢，前面指责他们具体的这个，现在给他们讲你们多么的忘恩。我从以色列面前除灭亚玛利人，就是迦南人呢、啊。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烧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那就借着约瑟亚彻底的灭绝迦南诸族。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玛利人的地为业。意思说提醒，这个恩典都忘记了吗？怎么出埃及？怎么得救？怎么能救赎？怎么经过四十年大而可怕的旷野？神怎么一步步的哺育、牧羊、引导、带领这些恩典？而且十一节还接着说啊，我们也把十一节看完了，九到十一。我们看这连着看，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每一个时代我们去看看，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先知，有些还是无名的先知，无名的神人。又从你们少年中兴起哪些尔人，哪些人谁？申孙是哪些人？三尔也是哪些人？就是离俗归神，像三尔是终身的归神，分别为圣，以后做了先知。其实三尔也不是正统的先知，被神兴起来的。这个恩典都忘记了，这么让兴起哪些人什么意思？离俗归神呐、啊，专门侍奉神。以色列人呐、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呐、啊，你忘记了吗？神的恩典一样样，一件件，一桩桩，是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在提醒我们不要忘恩，不要忘恩。我们两边相对，九到十一，九节是对十一节，两边相对。那边是主的话不是难行的，这边什么？这边是强敌高大，神灭绝。你不要怕强敌，我讲啊，最大的仇敌还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强敌高大，亚玛利人一样，我们里面有亚玛利人呐、啊，那是更可怕。主的话应该告诉你不是难行的，这边就是神那个灭绝，那个强大的高大的强敌高大，神灭绝，神那个把他灭绝。今天只要我们听主的话，只要我们看重他的话，他替你灭绝，我们可以生命进江南，你说怎么那个得胜？因为神有允许，你就凭信心抓住神允许，神能给你灭敌。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靠恩行道，因为不是难行的嘛，你靠恩点，这边是靠恩灭敌。一切都是神做的，而不是我们做的。神那个上面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你说什么果子，什么根呢、啊？恶根、邪根，神能不能把它灭掉？难道我们里面的那个恶根、那个果子、那果子都生果子、坏果子？那个根主能不能把我们灭掉？主也能啊，所以神是有大能的。底下十、十一两节，对那边的十二、十三两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主道非不可及。不是远的不得了，你够不着，非不可及。这边不忘救赎之恩，要紧的你不要忘恩。那么主道可以遵行，是你可以得到的，这个诫命是你可以够得着的。这边是神引导得地业，这边一件件提醒，不都是神的恩典吗？神引导给你得到的。这边这两节圣经说明他们是忘恩负义，藐视神恩。所以神就提醒啊，不是这样吗？以色列人其实他们老早忘记了，所以需要有的时候真需要神的话来提醒提醒我们啊。所以说每一礼拜我们要开赞美会，数算主恩，回忆神恩，不能忘记，多数算你就多有感恩的心。所以这边是忘恩负义，藐视神恩，那边就主的话没有在心中口中，心里也没有，口里也没有。一个人主的话没有在心中，也没在，你看 他从来不提主的话，他从来不知感恩，或者心里也根本没有主的话，那对着这个一定是忘恩负义，一定是忘恩负义了，忘恩负义藐视神恩。所以两个一相对，主话非在远处，是在远处吗？到海角到地极你去抓，不用，主话不是在远处，意思说离你很近，对着见面离俗归神蒙恩。只要你做啥，哪些人我们知道，根据民数记第六章，哪些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哪些人就是祭司立位人以外的每一个以色列人，就含普通信徒，你都可以有机会离俗归神，向神许个愿，我愿意离俗归神，都可以做哪些人，就是或者有一段时间分别为神归给神。我们刚才新约里面施洗约翰是终身做哪些人的，离俗归神，做哪些人要离俗归神就蒙恩，对着那边主话离你不远。可惜孙孙呢，虽然在母腹里就分别为圣，神就神的话就领导他的父母啊，他是一个终身的清酒浓酒，他们母亲怀他的时候都不喝，可惜孙孙以后辜负了神的恩典，也是忘恩呢。以后做什么，外面是个哪些人，里面是一个什么呀，是个情欲在做王，爱了一个又爱一个，爱了一个又爱一个，偏见到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哪些人。底下我们再看十二节，十二节对那年的十四十五两节，你们去给哪些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这个提出嘛，忘恩到什么的，不但忘恩，而且呢抵挡主的话，而且越加的放肆，叫哪些人喝酒没关系。那有人是这样啊，我不是上次也提过，我在加州看见参加了一个查经班，讨论了半天，这帮年轻人都是广东人，讨论半天说可以喝酒，只要不醉就行。什么叫醉？什么叫不醉呀、啊？你再多喝以后你就醉了。他说可以，这不呢？给哪些人都要喝酒？主父先知说不要说预言，这叫拒绝抵挡主的话，那么是主的话在口中心中，所以人命中心主的话没有在口中，没有在心中。在心中就天天要查经吧，查经吧，多一点查经就好了。主的话就在我们心中了，也在我们口中了。这点是拒绝抵挡主的话，一面是拣选生命的道路，对他这边来是什么？走放纵悖逆的路。因为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他自己愿意喝酒，所以他就哎呀，最好牧师也喝酒，啊，最好传道也喝酒，你跟我一样了，你们就不说我了，是这么个心态。所以就是走放纵悖逆的路，那边是告诉你要选择生命的道路。也在看十三十四，看呐、啊，你们在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那从十三节开始，就是神宣告，再次宣告刑罚。你如此的忘恩，你如此的放纵，你如此的悖逆，上帝说我现在就开始要什么呀，我要刑罚你。看那，看那就宣告的意思，你要留心，你不听神的话，你这么放纵，自己喝酒还强迫人家喝酒，那些喝酒人就是这样啊，赌博的也是这样，来吧来吧，缺你一个，快点来喝吧喝吧。看那，在你所住之地我必压你。神兴起谁来压？以色列，就是亚述，亚述大军都来到压你，强压你，迫害你，蹂躏你，践踏你，是不是压你？对于南国来讲就是巴比伦，你不想他来他也得来压你，好像河捆装满的车压物一样，那不是把你压碎了，给你压碎，不但压碎，你跑都跑不了，快跑的不能逃脱，腿快都逃不出去，有罪难逃，有力的不能用力，刚有的不能自救，就是说到时候你力气都使不上了，你静下什么力气都没有了，而且你刚有的都不能自救。那你看这两节圣经啊，我们呢对照一下啊，十三十四两节，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弃神被盗受害呀、啊、那不是受害吗？你就要受苦，你就要受苦，你离弃神，你被盗，你要受苦，你要受压，受压，应该说受压。那边是爱神尊道蒙福， 先生你要真心真心的爱我，你遵守我一切命令，先生你一定蒙福。你是愿意蒙福，你还愿意被压？这个被压的时候我们稍微长一点，那是把我们叫做反革命的反革命，好嘛，真是犯人的犯人，就欺负你，无故的就欺负你，也平常不站定啊，不守道，现在就受欺负，无缘故就被人欺压，压你压你，因为平常太骄傲了，所以现在真就压压压，自高的降为卑嘛，让你降卑。在诗篇六十六篇，诗篇六十六篇呢，这第我看一下啊，十节到十二节，就讲到神怎么样的来熬炼试验，就是压呀。大家听我读啊，十节到十二节，诗篇六十六篇，神呐、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第十二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连头都被他压。所以低头啊，让你真是低个九十度，而且还要批斗你，还要打你，压你的头。底下一句大家念，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感谢神，不压不行啊！我们这些人的肉体情欲，老我骄傲自高狂妄，不认识自己。像我那时候年轻啊，以为自己上了个山了，属灵的不得了了，圣经懂一点，会讲几套。讲几段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神现在以后神就管教啊，苦难神学长时间的来造就傲的压呀压压压着你喘不过气来，要压，为什么呀？不压不会爱神，对着你们这边去压你，气神被盗受压，那么你才会压够了，你才爱神尊道，那以后才能够蒙福，才能够蒙福，两边相对，那么是你这边是你绝不能逃脱仇敌，不能逃脱自救。为什么绝不能逃脱自救？对着那边去就是被勾引偏向别神，里面有原因。所以说假如你真的有这样的，我们也曾经这样被勾引呐、啊，偏向别神，日头月亮什么都拜，哪个属灵拜哪个，拜够了这个拜那个，一会儿又拜那个又拜另外一个，是被勾引偏向别神，所以绝不能逃脱自救。你不能逃脱。我们拿西底家来讲，犹大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西底家想逃啊，逃得了吗？他半夜逃走，清兵也都离开他，兵丁也都逃，最后西底家也逃，逃出去了没有？从圆明外逃，结果呢，逃到半路就被巴比伦军队、加勒底军队追捉住，捉住以后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王面前受审判，所以叫做什么呀？刚勇的不能自救。也不能逃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能逃脱，对着那边就因为偏离不听，偏离神不听，不听神的话，所以神不救你。最后西底家是众叛亲离，谁不能逃？约雅也逃不出去。约雅知道了，他的命运，他的结局一定不好，所罗门做完了，那大卫早就交代好了。啊，你在大卫年间，你在太平的时候杀了两个比你好的元帅，你胆子好大。以后又是参与了亚多尼亚的宴席，参与了背叛大卫王，守不住晚节，最后怎么？他逃到哪里？大家记得他逃到哪里？逃到圣殿里面的，逃到哪里啊？祭坛的脚那里，使劲抓着祭坛的脚，结果还是被杀。不能自救啊，不能自救，是不悔改，不能自救。所以我们要悔改归向神，而不是自己逃。底下再看十五、十六两节，十五节拿弓的不能站立，贼快的不能逃脱，还是逃不了。你怎么拿弓也没用，骑马的快吧，也不能自救。这就指着犹大最后啊，这个所有的军队都逃散，整个的耶路撒冷被什么被攻破以后的光景，以后就是巴比伦主宰怎么样？作证，把所有的这个当官的这个首领也都杀掉。开头是先审判这个西底下，所以这不是吗？贼快也不能逃，骑马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赤身逃跑，来不及穿衣服都得跑啊！来不及了，赶紧跑，狼狈的样子，是吗？所以最后两节，我们大家看一下最后两节。贼快不能逃脱， 对他那边就是，你如果偏邪的话，必不长久。偏邪或者说悖逆，悖逆必不长久。那个你在美地你也长久不了，在美地你也灭亡。大师经的时候可能没有我的份了，如果我们不听主的话。人人家蒙恩，像保罗所说的，传福音给别人，是可能别人因着你蒙恩，哎呀，你又帮了这个，帮了那个，但是自己却被弃绝，所以就是不能够长久的意思。两杯相对，那边让我们拣选生命，这边却是拣选死亡，拣选了死亡了。这边狼狈逃命，那边告诉你要逃到主里，那边你可以在美地居住。因为神和你同在，你要逃到主里。这边呢，你不逃到主里，你叫狼狈逃命。一面是摩西，一面是阿摩斯，两位先知也可以相对。摩西是呼天唤地，呼天唤地的来警告。最后不是吗？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警告。”对他这边来就是先知阿摩斯是严厉的发出警告，讲到他们的末日啊。他们的这个最后的收场，最后的结局。所以两边相对，爱神遵命，美地居住，这最后一节的意思。你先说你爱我，你遵守我的命令，我是你在美地居住，我是你住在我的里面。这边是弃神背道，有罪难逃，有罪没法逃，你逃到这里逃不了那里，你逃不了。所以诗篇139篇告诉你，他在天上，你逃在阴间，你逃到哪里，神都把你抓回来。所以我们唯一的路就是谦卑悔改啊，让我们守住主的道，爱他，遵守他的命令，在他里面居住，日子长久。什么叫日子长久？是意思说神要我们蒙保守在他的恩中。那你怎么蒙保守？最后还是这节圣经犹大书20节21节，怎么样蒙保守日子长久？两杯相对一个总结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了，直到永生了，天天仰望他的怜悯，让我们天天背背听他的话，归回主道，归向神，就是归回他的话里面。那现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运动，是吧？叫做什么呀？回到圣经，这个口号是非常好，但是求主让我们实际去做，归回主道。所以今天撒小伦的中心，归回主道，灭恶舍己，复活作王。归回主道，灭恶舍己，复活作王。我们里面太多的像摩押人的，像犹大、以色列这些恶，求主给我们消灭。所以灭就是消灭的意思，还要舍己，不要像所罗门的过去一切为己。那我们要舍己，那我们能够在复活中，第一次复活中，我们能够做王，与基督一同做王，还要做祭司。感谢神，他的应许都是实在的，只要我们真的归向他，不要离弃他。所以今天中心就是归向神，要归向神，不要离弃神，要守道，要归向神，就是归回到主的话里面，听他的话，他一切的应许都会领导我们。好，我们。